长期有耐心，美团的成长与进化逻辑。十年时间，美团如何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前三强？美团如何在团购、餐饮、外卖、电影、酒店、旅游、零售这多个领域开拓进取？如何确定新业务可做可不做？如何变革组织架构以适应新的变化？为何美团看起来总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本书首度完整展现美团这家万亿市值企业的移动互联网成长之路，系统梳理王兴及其团队的创新历程和经营管理的经验。长期有耐心，美团的成长与进化逻辑，丁西坡作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姚声播讲。2018年年初，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牵头整理美团高管团队在内外部的全部分享材料。当时公司让我来做这件事，可能是考虑我加入美团的时间比较早，做事也还算比较耐心。这项工作呢，进行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与公共关系部、政府事务部、人力资源平台、战略投资平台等多个部门的同事一起收集了500万字左右的美团高管团队分享材料。这里面有对互联网行业、公司战略、工作方法的阐述，也有对人才组织文化的思考。2018年9月，我把这些材料的精华部分整理成一部美团中高级管理干部学习资料，名字叫做《长期有耐心》。2020年7月31日，我从美团离职，回顾美团10年左右的历史，觉得很有必要写点东西。我入职美团是2011年4月20号，基本上完整经历了美团前10年的创业期，也参与过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在美团工作的近10年，我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看起来很精彩，但实际上并不重要。写这本书，一方面希望自己做一些深度思考，毕竟回顾的是一个10年跨度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也想把这些年记录下来的一些个人认为还比较重要的事件整理一下，希望对自己将来做事情有些启示。于是就有了这本《长期有耐心》，和当年的那本内部资料是同一个名字。这是一部企业史，但我实在想不出比《长期有耐心》更好的书名了。这本书主要以企业史的形式，按时间线记录了美团历史上的一些大事，同时也分享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记录的经验与观点，希望能够给读者朋友们一些启示。当然了，任何经验与方法论都有特定的局限性，阅读与学习是基础，但是思考与实践更重要。回顾美团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我发现他们都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选择，最终呢，让美团超越不同层次的竞争对手。每一次正确选择的背后，其实都是美团立足于长期发展的思考。长期思考与耐心做事的叠加效应，才是美团取胜的关键因素。丁西坡，2020年8月15日。2010年3月4日，美团上线时，对外名称是美团网。2015年10月8日，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后的名称为美团点评。2020年9月30日，美团点评发布公告，公司名称简化为美团。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除了相关时期的新闻引用，其他一律以美团为名。2010年3月4日，美团正式上线，第一单销售的商品是相当小众的凡雅红酒，原价100元，在美团打5折，只要50元，当时卖出了79份，交易额不到4000元，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成绩。不过比起3年后上线的美团外卖来说，第一个团购的业绩还算相当不错。2013年11月18日，美团外卖上线的第一天，订单数量是个位数。美团各阶段的重点业务都是低调开场，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长期有耐心的对工作进行持续改善，最终形成盛世。纵观10年的发展史，美团抓住了生活服务行业线上化、餐饮、酒店、 娱乐等生活服务业商家的网络数字化经营的机遇，从团购切入，发展多个业务板块，帮助本地生活商家做推广，帮助消费者获得优质的本地生活服务。在商业模式上，美团通过餐饮外卖等高频业务带动酒店、旅游、按摩、医美等低频业务，形成了整体优势，每年服务数亿消费者，成为一家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公司。以2020年8月24日股价计算，在商业上大获成功。除了商业价值，美团还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社会价值。根据美团的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0年5月20日发布，2019年美团平台上活跃商家已达到620万家。在这些商家中，既有中华老字号，也有开业不久的网红新贵，有百亿元市值的上市餐饮公司，也有藏于深巷的夫妻小店。美团提供丰富的产品解决方案，助力服务业商家数字化升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外卖骑手中，有 25.7 万骑手来自于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有 25.3 万人实现了脱贫，脱贫比例高达 98.4%。 美团还积极探索公益扶贫、美食消费扶贫、旅游扶贫等模式，多措并举，力助脱贫攻坚。美团平台还促进了新职业的诞生，如民宿运营者、外卖运营规划、电竞顾问等，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新就业机遇。那么，此前一直在社交领域创业的王鑫，当时为什么会进入到生活服务业呢？有人说，王鑫创办美团是借鉴了 Group 的模式。2009年10月，成立不足一年的团购鼻祖 Group 获得了由 Excel Partners 投资的3000万美元投资。这家为消费者提供超低折扣的公司一跃成为硅谷的明星公司。从时间线来说，确实是 Group 在前，美团在后。从国内来看，满座网上线时间是2010年1月，但网站上线后并没有推广运营。因此，如果从真正的运营推广看，美团是最早运营的第一家团购网站。美团的创业之路要从王兴的四纵三横理论说起。四纵三横理论，四纵三横理论是王兴将互联网用户需求的基本方向与技术变革方向结合来考察的理论体系。用户需求基本方向与技术变革方向的结合点，就是非常好的创业机会。王兴认为，在传统行业，创业好比登山。在互联网行业，创业好比冲浪，错过了一波浪潮，就错过了一次机会，所以要抓住时机，踏上浪头。如果这个浪头过去了，就不要去追逐它，而应勇敢迎接挑战，敏锐捕捉下一个浪潮。机遇一波一波过去，也会一波一波到来，新的机遇会不断产生。确实如此，比如在1999年做搜索的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虽然当时很多人认为搜索没有商业价值，但是李彦宏坚定地选择做搜索，把百度做成了互联网的流量入口，创造了很高的商业价值。如果在2009年做搜索呢，那就没什么机会了，哪怕是新进入的公司实力超群。2009年资金雄厚人才济济的微软推出了必应搜索，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在搜索时代结束后，从2012年开始，今日头条等创业公司也脱颖而出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搜索进行了迭代，所以波浪错过就追不上了，但新的波浪也会不断出现。寻找到自己的波浪很重要，那么怎样寻找到自己的波浪呢？王兴认为，找到了用户需求基本方向与技术变革方向之间的交集，才有可能冲上浪潮之巅。可做的事情无外乎四类，我们称为四纵：娱乐、信息、通信、商务。在每一个大类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应用出来， 三行搜索社交移动，每五年左右会有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逐渐影响这四个领域。1998年谷歌成立，1999年百度成立，搜索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搜索对娱乐的影响在中国尤其明显，百度早期有很大的流量比例来自于 MP3 搜索，我把 MP3 搜索作为娱乐和信息的结合点。首先，搜索和商务的结合非常紧密，有各种垂直搜索，比如搜房、垂直比价购物、旅游、酒店机票的搜索等。其次是信息和通讯的结合，也就是社交。2003年社交网站出来，脸书和推特各有不同侧重，脸书呢更偏向于通信，它是实名制的，是双向关系，而推特和新浪微博则更偏向于单向关系，更重视信息获取。社交对娱乐的影响非常直接，例如偷菜游戏等。在2009年年底，社交最后的影响应该是商务，因此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结合社交和商务的事情，于是做了美团网。我们是最早做本地生活服务团购的，包含餐馆、电影票、酒店等各类生活应用。因此四纵三横中的结合点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创业机遇，有些机会已经属于过去时，比如网民在搜索时代的娱乐、信息、通信、商务四个方面的需求，已经被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基本解决了。有些机会还没有被充分发掘，比如社交、移动两条横线上，网民的一些需求还没有被满足，存在一些商业机会。网信创办美团，最开始是在社交与商务的交集里找到了方向。不过，后来发现美团更适合归类于移动和商务的交集。服务业在2010年还没有被互联网深度改造，移动互联网在2010年还处于萌芽期。这两大趋势结合是一个理性的选择。